大家好，我是南华期货的分析师于俊成。那今天呢，由我为大家来讲原木近期的一个行情。那么其实我们注意到，自从这个四月中旬以来，基本上原木都处于一个偏下行的状态，也是说虽但当然在之前的一个冲高，其实也主要是受到了地缘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说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溢价的。那么后续的这个下跌行情呢，一方面是受到了我们下游需求的偏弱的这样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地缘的影响呢相对有所平抑，而且存在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部分开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使得可能这个运输成本有下降的可能，那么使得整体的一个原木期价或者原木行情有所回落。但是我们关注到，在最近这两天，其实原木的期价有一定的企稳，那我们就是主要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以及近期的一些行情。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木的一个期货的一个走势。就如我之前所说，基本上在四月中上旬的时候，原木的一个期价是达到了近期的一个高位。那之后呢，持续的震荡回落，那到昨天略有企稳回升。那截至四月29号，也是昨天呢，主力合约是收于808元每立方米，那日涨幅为百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0.75%，所以其实总体走势也是偏稳定或者是偏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从现货的价格来看，我们这里分别用了3.9中以及5.9中的日照港的一个原木规格，以及4中和6中的这样两个太仓港的规格。那可以看到，其实像左边这两幅图，以及右下这幅图，都是处于一个现货价格上涨以后又有回落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哪怕是四中的这个，也是整体是处于偏中性或者说偏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所以，哪怕从现货的一个情况来看，也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很好的能解释到目前的一个估值情况。那我们这里真正的估值呢，我们是用两个，或者是用四个数据，一个就是长三角的一个买方接货意愿和长三角的仓单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山东的一个买方接货意愿和山东的一个最低仓单成本。那么最低仓单成本呢，其实就代表了从这个现货接货以后到实际入库的这样总体的一个总的一个成本。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只要高于这个最低仓单成本，这些实际的这些实际的投资者其实都是愿意，或者说这些卖家都是愿意在这个价格出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供应压力大幅的增长，那么限制这个期价的持续上行。而一旦这个期价到了这个最这个买方接货意愿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往往这个时候的买方其实更多的都是普通投资者，那哪怕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有一定的利润在。那么在这个时候也都是大家都是愿意去接这个货的，那么就会使得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说，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内，这个期货的价格都是偏正常的。那如果相对偏高，那可能会就带来一定的上行的压力呢，下方也会带来一定如果在这个买方接货意愿以下呢，也会带来一定的支撑。所以说近期来看，其实在这之前的话，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是一度超过了。山东，超过了这个长三角的一个最低的仓单成本，那么这个其实是估值是相对来说有点偏高的，虽然说也是处于合理区间吧，就是也还是没有超过山东的一个最低仓单成本，但整体还是相对在这个正常区间估值里面还是偏高一些，那么现在也已经回到一个偏稳定的一个状态，偏低的状态了。那我们去看呢，其实近期的话，仓单成本或者说长三角最低仓单成本大概是在820.75元每立方米，那我们基本上也是锚定在这一个仓单成本上。那857.9呢，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期价的一个上限了，但是现在并没有触及，然后也有一定的差距在，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偏合理的区间估值。但是我们其实注意到，在前天的话，我们这个期价是一度触及到了我们最下方的这个长三角的买方接货意愿，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也是出现了期价的一个相对明显的回调，所以说近期来看，可能期价还是会处，就估值本身而言，可能还是会处于一个偏震荡的一个存在。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现货和期货行情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那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呢，供应层面，我们 就相对高频的一个数据来看，也就是据木联调研的话，其实本周13港、新西兰针叶原木遇到船是9条，那较上周是减少了11条，周环比是减少了55%。那到港总量呢是大概在32.1万方左右，较上周也是减少了34万方。周环比是减少了51%，所以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收紧。那包括如果我们从偏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啊，也是月度的数据，那原木新西兰到中日韩的一个港口发运量在3月份的一个增幅其实也有一定的缩减，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就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偏收紧的状态。那再从也是相对偏长期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也就是原木的进口量。那其实，在3月的针叶原木的进口量呢，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偏明显的季节性回升。那特别是在这其中呢，辐射棕的一个进口量的一个回升还是相对偏比较明显的，也是超越了1月份的一个量级。那3月份的话，针叶原木总体的一个进口量呢，是达到了202万立方米，同比是下降了11.01%。而辐射松的进口量呢，是达到了158万立方米，同比是下降了7.6%。所以说都虽然说都有所回升，但是其实我们看较去年也还是有一定的下降，而且这个下降的量级也不算小。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包含进口以及这个国外的发运量这两个数据结合起来看，其实整体的供应量都是有一个相对偏明显的一个缩减的。这也可以说是目前原木期价或者是现价的一个底部支撑。那就需求而言，可以说是近期为什么整体期限价格都相对偏低迷的主要原因。那中国原木的港口日均出货量呢，在最新一周是5.86万立方米，略有回落。那说明其实当前的一个需求整体还是相对偏清淡的。那么根据钢联的一个实地调研来看的话，其实当前下游加工厂的一个口料需求呢，持续相对偏低迷，那没有出现节前集中备库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性高峰，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偏旺季不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需求和预期的一个错配，其实也是导致目前期价在之前持续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更相对长远一些的数据来看，那我们因为原木下游主要就是房地产以及这些家具类的一些商品，那么中国1到3月的话，家具类零售额同比是下降了8.7%，而1到3月份呢，也就是1季度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是在17,720亿元，同比是也是下降了11.2%，那降幅比1到2月份呢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那其中呢，住宅投资是13,531亿元，那是下降了11%。所以说可以看到，其实整体的一个下降幅度也是比较高的那可以说当前原木整体都是处于供需双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只是说近期来看，需求偏弱的更加明显一些。那除此之外呢，从库存的角度来看呢，截至4月24号，那根据钢联数据的话，辐射棕原木库存是221万立方米，下降了，较前一周呢是下降了5万立方米左右。而针叶原木整体库存呢，大概是在274万立方米左右，那也是下降了2万立方米。所以说，其实当前原木呢，整体都是处于一个去库存周期只是说可能在前2周的时候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在当时也是带来了一定压力。现在呢，它又逐渐又成为了一个也不能说很支撑的这样的因素，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中性偏支撑的这样的因素。那包括像针叶原木和这个辐射棕原木都是如此。 那再从下游这个，再从这个利润角度来看，那其实先，那或者说成本和利润的角度来看，那么进口成本呢，我们这里是用了福士松原木4米中 A 的一个 CFR 价格，那也可以代表，整体原木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情况，那它是在近期持续的攀升，那么最新的话，4米中 A 的这个福士松原木价格是达到了127美元每立方米，带来了一定的成本支撑。当然，反过来讲，其实这个成本的持续攀升也使得这个供应商的一个也是使得这个下游采购商的一个利润逐渐的缩减。那么，其实也反过来带动了一些上游加工厂的一些破产，因为可能它下游需求就会因此而有所下降。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和这个利润相关的还有就是这个汇率。那木材贸易呢，多以美元计价，而进口国的一个货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波动呢，直接影响到了进口成本和下游的利润。那主要消费市场的本币贬值呢，就会抑制采购的一个需求，而美元走强呢，是有利于出口商，但是呢，打压进口商。所以说，相对于国内这种整体都是偏进口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其实就美元走强或者说，就会有带来一定的利空，当然相对来说，目前汇率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偏中性的这样的因素在，那包括像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汇率，以及这个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整体都是处于一个偏弱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呢，就是地缘与事件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其实在一开始也有提到，其实在前段时间，原木的一个期价冲高啊，也是受到了美伊冲突或者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风险因素的影响带来的这种运输能耗成本的一个上升。那么当前来看，其实美伊冲突延续，但是呢，处于了一个拉扯的阶段。那包括在前段时间也有发生这种，停火的一个行为，只是说没有真正的达到停火的这个效果。那所以说呢，中期来看的话，这个拉扯阶段呢，会使得这个海运成本持续维持相对偏高的位置，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情绪有所下调，所以说据木联调研呢，在26年的4月下旬，其实进口针叶原木的一个散货船的一个海运费是42美元每方，那较4月上旬是下跌1美元每方的，环比是下跌了2.33%。所以说就当前来看，其实这个海运成本带来的一个支撑是有所下降的，那也是导致之前这个期价下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对于后续来看的话，我们也是预期了，就是从中期来看，这海运成本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定下行的空间，但是如果美伊冲突持续，这个海运成本的一个高位还是会持续维持。所以说，终将会成为我们这个原木期价的一个底部支撑因素之一，只是说这个支撑的力度可能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长而有所下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的限制，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一些事件性因素的影响了。那么首先呢，就是 EUDR 的一个实施期限呢再度推迟，那么大型的运营商呢延期到了2026年的12月，所以说但是原定于这个4月的一个强制化简化审核，可能在生效前进一步立法变更。那这个 EUDR 呢，可能不是太了解的人呢，大家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就大概就是一个环保法规，那可能会使得这个伐木的进程受到一定的限制。它这个木材的伐木会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它对于 land use 就是土地的使用以及这个林业法规的修改呢，也是难以在27个成员国中获得多数的支持，那会限制到这个木材的一个供应。那么下面呢，就是此前呢大量的一个受虫害损坏的云杉木材工业呢已经枯竭，那其实在就是偏北欧地区的一些制造商呢，就被迫回归更受限制的一个常规采伐，供应进一步收紧。所以说，其实整体来看，就是说可能在北欧一些主要的针叶木的一个产地，它的一些环保法规的出台或者它的一个限制，可能会使得接下来的一个供应进一步的收紧。那在这一程度上，其实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期限价格有一定的利好的。 但如果后续再度发生这样类似的法规的一个颁布，那我们也可以在当时去关注它的一些利多的一个影响。那包括可能前段时间一些比如说雨季对于财阀结构的一个限制啊，或者说一些火灾的一些影响，那都可能会在短期对于我们的供应节奏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对我们的企业家造成一定的利好。那最后呢，做一个简单总结呢，就是我们去看其实当前的一个原木的一个估值啊，上有限制，下有支撑，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估值相对偏合理，但是在这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我们其实去关注到这个期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已经接近了我们的一个下限，或者说触及到了我们的一个下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期价有所回升呢，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也在早评当中有所体现啊。那后续也是可以去持续关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现货价格持续的下跌，那可能也会使得我们的一个上限的一个因素逐步压低。那如果后续能够使得下游需求有所好转现货价格有所上行呢，也会使得我们估值有所抬升。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供应。那其实供应呢，我们在从中期或哪怕短期来看，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偏收紧的状态。那么其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底部支撑，或者说可以说它是我们原木期限价格的一个主要利多因素。那么就需求而言呢，也是我们当前期限价格的主要上限因素整体来说相对偏弱。那么加工厂的一个库存呢，也相对尚可，所以说节前的补库意愿呢也比较低，并没有那原先的一个需求预期可能会比现在要高一些，那种预期与现实的错配也是使得当前期限价格或者说期限价格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也是导致了现货价格的偏弱维稳。所以说策略上来说，短期仍然可以以区间交易为主，或者说暂时观望。那么因为之前这个期价到已经触及到过这个我们所谓的下限了。那么现在呢，可能整体估值因为相对偏稳定，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以区间交易为主或者暂时观望的理由。那么后续呢，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会不会有这种触及到下限然后低多的可能那如果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反馈，那有可能会有一些低多的一些配置的一个机会。好，那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